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陈云今天要从悉尼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呢？
首先呢，说一个大家觉得还蛮震撼的一个消息，就是在悉尼市中心唐人街呢，有一个 Dixon House Shopping Center。这个呢是在悉尼的，特别是华人呢、都会去那里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或者晚餐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吃呢，就是又快又便宜嘛，分量又多，所以呢大家有时候还蛮喜欢，就是像一个这个公共大饭堂一样。我也去吃过好多次，好，周围的朋友也是。但是呢在周二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那里
对听说那里发生了爆炸是吗？
对，但其实呢这个爆炸呢就是由于煤气泄漏引起的。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面的消息就是说它发生了爆炸，但是呢没有起火。可是它
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呢？
造成了人员伤亡，但是整座建筑呢，就是周围的建筑呢并没有受到损害。那么据《悉尼晨风报》12月1日的报道呢，就是说其实呢这一次的煤气泄漏爆炸事故之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这个损失，是因为一位保安呢非常明智而且快速的行动。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清洁工呢，他就在地下室做清洁的时候呢，就闻到了很浓的这个煤气的味道，所以呢他就打电话给一名保安，这名保安的名字呢叫做哈利发·艾兹洛克。当时呢是周二晚上的7:40左右，那这位保安呢就很快的下到这个地下室，他就发现说确实是闻到一股很浓的煤气的味道，所以呢他就快速的去把旁边有一个煤气的阀门，他就马上就把它关掉了。关掉了以后呢，他又立即呢打电话给这座大楼的管理层，想知道就是那个总开关，就这个煤气的控制的总开关是在哪里。但是当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了爆炸的声音。爆炸以后呢，是把一个门呢给有点是炸碎了，之后呢碎片呢就到处飞，所以呢有16个人是因此受伤，里面呢就包括一名小孩和一个19个月大的婴儿。当时呢在场的也包括一位业主，他在那里已经经营了21年的时间，他名字叫 Steve Lau。他就说如果呢当时是没有这位保安快速的把这个阀门关掉的话，那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整栋大楼可能都会被炸掉。但是呢当时只见一些白烟，并没有起火，有很浓的煤气的味道，所以呢他也叫现场的人呢就赶紧跑。因为7:40左右呢也是还有蛮多人在那里用餐的，大约有80个人。而且呢我不知道吴英有没有去过这栋大楼的有很多小食摊的地方哈。
没有。
因为这下面呢有很多个小摊位，所以呢也就意味着有蛮多个小厨房的。
哦，所以的话一旦有这种煤气泄漏以后的话，就非常容易有出现明火把它点燃的情况。
对对对，而且呢就会非常的危险。那么金州的救火部门呢也是说现场呢在爆炸之后并没有大的火花，所以呢就是只有一些小火花，所以呢比较容易得到控制。那么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之后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中的一位业主 Mr. Law 和其他的20几位小食店的业主呢，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大厦的门前，想看看呢就是到底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起火。另外呢就是大楼呢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开放，因为这栋大楼呢一共是有5层楼高，里面呢还有一个医疗的诊所，还有做头发的沙龙等等。那么全部呢大家都是撤离了，就是整栋大楼的人都撤离了，而且在这个 food court 就是吃东西的地方呢都围上了一些显示这个地方是危险的围栏，现在也没办法开店。那么对于这些业主来说，当时呢是匆匆忙忙跑出来，有一位店主说他的钱包啊、钥匙啊、驾驶执照啊全部都扔在里面，都没来得及拿出来。而且呢就是说你一天不开工的话那么就没有收入，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的着急的。那新州的救火部门呢现在还没有说什么时候呢这个中心呢会重新的开放。这次的爆炸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认为是有任何这个犯罪的动机。
那你刚才讲到悉尼唐人街的这个 Dixon Shopping Center
发生煤气爆炸，
一名保安他对保护大家所起到这个作用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陈英，你知道前几周墨尔本的 Springwell 有一个联邦银行的分行里面也发生了这个爆炸案，当时是有一个人存在有这个蓄意纵火的这样一个现象。在那件事情中间呢，其实虽然大家把目光对准的可能是在这个事件中间这个纵火人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其中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包括说当时在分行里面已经冒出滚滚的浓烟以后还不顾自身的安危跑进去去救人的一些当时在外面做工的一些工人，一些 tradies， 然后而且他们救完人以后呢，甚至都没有说透露自己的姓名，就把人救出来以后就走掉了。所以
可能当时他们就是出于一种这个要保护别人的这个本能，所以就自发这样做，没有想太多。
对对，但是呢我就在想，其实我们的社会中间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无名英雄，这样的在有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小人物的存在，他们才使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更安全更美好。中国有一句话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谓的小善可能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对这个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就是你讲的那个保安他就是做到了这一点，但他挽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所以呢我觉得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
嗯，
现在在这个大楼继续关闭的期间，可能有关部门还会对于究竟煤气泄漏的程度有多严重进行一些排查，那么我们也会对这起事件进行关注和进一步的报道。嗯，那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新闻是有关于新州即将出现教师罢工。
嗯，是的，那么这是在12月8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有50000名新州的老师呢就会罢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他们要去开会来就他们提升工资的问题进行讨论。超过2000个中小学的学校的学生呢，在12月8号8:45到9:45之间，可能就会没有老师的监管了，因为他们在会上呢将会进行一个投票，同时呢讨论一下这个教育部提出的给他们的工资增长的一个条件。原来政府呢是承诺说，教师工资的提高呢是不能够超过2.5%。但是呢教师工会就希望能够取消这个限制。在目前来讲呢，老师的工资一般是从1.49万元起薪，高的可以达到95466元，而比较高级的教师，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呢可以得到10万多的年薪，最高的校长的薪酬呢就是18万多，是目前的一个工资的情况。但是呢现在新州的老师呢就希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而且提高他们的薪资水平，所以呢就会举行一个这样的会议。那么现在呢有若干个学校呢也是向他们学生的家长们发出了一些邮件，比如说在这个中央海岸的一个学校呢就跟家长说，原来呢那一天是他们7年级学生的一个开学日，但是呢现在呢就会改日期。另外一个学校呢也是告诉家长们，在10点钟的时候才把这个学生送到学校来，如果需要其他的信息呢也可以跟学校联系。
那我想陈云今天给我们的提醒是相当及时的，这样呢新州的朋友就可以在下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呢跟学校联系，然后了解情况以后对家里面的孩子或者对上班啊做出一些安排。
嗯，是的，我接下来会再说一下最近的一个消息，来自这个悉尼晨风报的报道呢，就是澳洲学生最近在每4年1次的国际数学和科学排名当中，成绩呢是落在了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后面。因此呢，这个悉尼晨风报也以此为话题啊，就是说澳洲的学生的国际数学和科学的排名竟然比这些国家还要落后，非常的令人失望。教育部长伯明翰呢也表示说，这个结果呢确实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此前呢我们也看到媒体有特别关注，就是说澳洲的教育研究委员会对于这个澳洲的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比如说师资啊还有这个学生的表现都有一系列的讨论，甚至呢有人就是说在这个 STEM 方面，澳洲培养出来
在什么方面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简称。
嗯
嗯，在这方面呢，因为没有培养出有这些技能的人员，那以后呢可能很多用人单位都找不到合适的人，还曾经讨论过是否呢是要从海外来引进一些比较好的数学老师和科学老师，因为呢好像在澳洲的这些老师当时在学这个教育学位的时候，对于数学啊科学这方面的一些表现和要求还有他们的选择呢都存在种种问题，而影响到了他们现在的教学的水平。那么这是之前的一些讨论，那当这个结果再次出来之后呢，也再次的就是让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呢教育部长也希望说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让各州和领地来讨论2018年之后学校资金分配这些关键的问题。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在澳大利亚呢，不管怎么说在全球的竞争当中，数理方面的这种科学方面的竞争呢肯定也是需要有这方面的人才和这方面的培养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澳大利亚能在这方面尽快的赶上来。
对，
非常感谢陈云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吴英。